因为出现新歌这个词的诗篇有33篇，第40篇，第96篇，98篇，还有144，还有149篇。假如把这6篇诗篇啊研究一下，我们又发现了、原来这6篇诗篇啊又跟一首更早的诗歌啊有很多相同的重叠的地方。那首诗歌就叫做大海之歌，就是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。好，那个段讲经文讲什么呢？讲摩西不是带领百姓出埃及吗？后来呢旷野漂流是吧，最后呢旷野漂流之前呢还又遇到一个大挑战了，就是过红海了，对吧？红海在前面，追兵在后面，那么神把红海分开了，于是摩西就带着百姓过红海了。过了红海之后呢，埃及的人还死命追是吧，于是就追过海了是吧，结果在海里面这个海水复合就把他们淹死了。于是摩西在海的另一边看着这个敌人就淹没在海中，于是他就跟以色列人唱歌，就记录留下来，就是出埃及记15章。啊，那段经文是一首歌，我们现在叫它做大海之歌或者红海之歌。而那段经文呢，跟这6篇圣经有很多相同的重叠的地方。好，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以赛亚书也是一样了哈。换句话说呢，启示录哈这个新歌啊，现在跟旧约的新歌有关，而旧约的新歌又跟大海之歌有关，对不对？啊，用字啊、主题、结构都有关了哈。那么我们现在这里没办法很仔细去一个一个来讲哈，因为继续讲下去哈，大概很快我们大家一起唱新歌了啊，因为非常细微的研究了这个了啊。但是你就相信我吧哈，用字、主题、结构都有关系哈。假如这样的话哈，那么这个就是了哈，例子了哈。啊，现在假设我们请大家一篇打开，大概很快我们就要进入梦境了，是吧？好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告诉你啊，的确啊，这个有根据的了哈。好，那么现在讲这个图比较容易了哈。好，这个是神的救恩历史啊，越左边呢就越古老，越右边就越现代，这样可以吧？那么现在启示录的新歌啊，就是第5章啊，是在这个历史的线段的比较尾端啊，新约嘛啊，但是呢，他会回顾什么呢？旧约的新歌的段落有6篇诗篇，还有以赛亚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在回顾历史啊，而这6篇呢，哈，这7段经文啊，6篇诗篇，还有以赛亚书和新歌的这个关系，而且他们又跟大海之歌有关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讲嘛哈，那么大海之歌就这个了哈，那我们也不进去细节了哈，那就是欢庆红海分开拯救百姓了，这是大海之歌的第一部分。之后呢，第二部分呢是展望将来进迦南的种种的胜利啊，那这是大海之歌的第二部分。那总之呢，好，现在这大海之歌啊是胜利之歌，对不对？庆祝红海分开，又展望将来进迦南，然后最后是讲耶和华必定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么这是大海之歌哈。好，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很多主题啊，大海之歌的主题啊，譬如歌唱啦、喜乐啦、战争啦、得胜啦等等的主题，都出现在诗篇里面。啊，那这个就是证据了哈。那么这个你不能仔细看了哈，啊，一看又花很多时间，而且大家大概都会催眠了哈。啊，不过就是三方面了：第一个用字，第二个主题，第三个结构。这三样的相同啊，就使得我们推理说这2段经文是有关的。有道理吧？好，有根据的啊。好，那么回到这条线上了哈。大海之歌呢，是这几段经文里面最早的出埃及记。那么这个是后期， 旧约新歌的诗篇六篇和以赛亚书，对吧？那么之后呢，这个旧约新歌是回顾大海之歌，对不对？好，大海之歌更早嘛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回顾过去的拯救了，诗人在那里回想回想，哇，过红海的时候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那为什么他回想？因为他现在借着过去神的拯救哈，来盼望将来神也会拯救我们。好，那么这个预测什么呢？神的救恩历史了哈。那么重要问题在这里了哈。刚刚我们已经问了，这些诗篇在历史中实现了吗？没有嘛哈。我们不是已经讲了吗？这个哈，没有实现嘛，万国也没有嘛，全地也没有嘛，万国也没有嘛，世界更不用说了。那么天啊、地啊这些都没有在现代实现嘛。所以所有这些诗歌都是末世的诗歌嘛。好，刚刚讲过了是吧。好，所以这个旧约的新歌诗篇，一方面回顾过去的历史，大海之歌，过红海那是过去了，但是一方面呢，它也前瞻未来的，那什么呢？就是末世的拯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诗人写的时候他还没有实现呢，那末世的拯救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那什么时候才出现呢？哦，那么再一次比较就发现，哦，启示录的新歌，这样了解吗？
大海之歌不是已经实现吗？过红海是事实吗？
是，大海之歌已经实现了，还没有实现的是诗篇九十六篇、九十八篇里面所讲的那一些还没有实现，所以这些诗篇呢，遥遥等待着将来的实现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将来要唱新歌，将来万民要向神敬拜，将来甚至连宇宙都要敬拜。请问，这些是不是在启示录的新歌里面出现了？是吧？启示录的新歌，哈，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嘛，是不是啊？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契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什么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，这个是不是万民啊？是不是啊？万民进到神的国度了，对不对？诗篇九十六篇讲万民是没有实现的嘞，但是羔羊的救恩却带来真正的实现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不止这样了啊，我们说启示录的新歌颂不是引发了天使颂吗？又引发了什么颂啊？宇宙歌颂，对不对？那么诗篇九十六篇不是说天啊要欢喜啊，地要快乐吗？那么宇宙歌颂在诗篇的时候没有出现，直到羔羊救恩的来临才会出现的。所以这个图就给我们看见了，哦，假如是这样的话呢，哈，那么旧约时代诗人在期盼着末世要唱新歌啊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，是吗？换句话说，约翰啊，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当然是天使传给他的嘛，不过在这个资讯的传扬中呢，其实已经回答了以色列人历世历代的等待呢。他们是不是在等啊？一代接一代的等嘛，这个不是一两天呢，是多少世代的等候啊。那么现在约翰呢，就告诉读者我们的等候已经成真了，因为在天上他们就开始唱新歌了，而这个新歌就是讲的羔羊的救恩了。换句话说，羔羊救恩就已经落实了过去诗篇永恒的等待呢，是吧？好，那么这个呢，这种的研究叫做历史研究咯。所以就可能回答我们刚问的问题了吧？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为什么只有新歌那里叫做唱，而其他的敬拜没有说唱？因为唱新歌是有历史背景的，就是旧约的背景， 而唱新歌不只是指敬拜神而已，唱新歌其实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盼望，而这个盼望直到羔羊救恩的实现真正成全在人间了。了解了吧？好，那假如这样哈，期待了预告未来的拯救呢，这个启示录的新歌就不只回顾追溯到旧约的新歌诗篇，还可以追溯到大海之歌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其实神历世历代都有救恩的，对不对？过红海是不是神的救恩啊？是啊，在旧约历世历代哈，列王的时候啦，哈，被掳的时候，神是不是还有救恩呢？有啊，有救恩呢。但是这些历世历代的救恩呢，这个就是救恩的历史了啊。要到羔羊耶稣基督舍身流血，才到最高潮，使得过去的等待能够成真，是吧？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对羔羊的救恩一个很深刻的历史的深度啊？好，今天我们信耶稣哈，绝对不是哈，我们因为某一天哈，人家你的同事、同学、同乡哈，请你去布道会，然后那天哦，那个布道会前哈，那个聚餐又特别好吃了哈，那吃完之后我就不得不留下来了哈，啊，刚好那天晚上哦，那个讲员讲的我心里都很受感动了哈，啊，那么我就决志信主了啊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就羔羊救恩了，那这样看是不是太表面了，是不是？其实羔羊救恩是历世历代神的百姓在等的嘞。啊，我们感谢主了，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没有那个等待的那个包袱了。不过我们这些外邦人非犹太人是真的是经历到万族得救，因为羔羊救恩扩展到万族了，不是不止以色列人，而因此才有机会进入神的国度的嘞，是不是啊？那假如了解了这个层面哈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珍惜这个救恩？是不是啊？好，真是啊，应该再更珍惜的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没有机会，得到这份恩典呢。我们不是犹太人呢，不是选民呢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有这个权柄进入神的国度呢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奇妙的救恩了哈。那么这个重要问题啦。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当时的人他是对这些事是怎么看？当代的相关的思潮、价值架构、习俗是怎么样的？简单的说，约翰当代犹太人的文化在这方面，文化很多层面，但是在这个相关的层面是怎么想的？我们应该探讨一下。那么才能知道原来羔羊救恩对那个时代的人有多大的影响和冲击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讲完这个就休息一下了哈，下午的课要休息频率也高一点呢。我们现在看的新约圣经距离我们现在2000年了，是吧？啊，因为新约圣经，像启示录，大概很多人都觉得是公元90年写的了哈。那么距离现在快要2000年了，是吧？1900多年了，快2000年。旧约那就更不用讲了哈。你看这个图哈，这个图哦，旧约更不用讲了。诗篇距离现在，大海之歌距离现在几千年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。光是用新约来讲了哈，启示录了啊，启示录的读者怎么读啊？光是这一点呢，跟我们已经距离很远了，对不对？快2000年了嘛，哈，2000年的意思就是啊，公元第一世纪就是我们的汉朝了。你知道汉朝的人怎么想的吗？汉朝吃不吃番茄牛肉的，你知道？我们不知道嘛，是吧？所以你要了解他们的想法，你要尽量了解他们的习俗，是吧？但是距离这么远，你怎么去了解呢？很难啊，那就要去找资料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 啊，举一个例子啊，现在你假如有写日记的习惯啊，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有没有留下来了啊，假设有一个人写日记，好，你就写今天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早上因为要参加特别讲座，好，我6:30就起床了，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了啊，好，然后呢？这个起了床啊，这个梳洗完赶快上车，先跑去 Dunkin 喝一杯啊，先跑去 Dunkin 喝一杯，什么意思啊？去哪里啊？他这样写，他说先去 Dunkin 喝一杯，然后就直奔教堂啊，然后呢，什么？
不是喝教堂喝第二杯
啊，再来一杯啊，再来一杯。然后你们就这样写了哈，然后呢，你这个日记就留下来了，留了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啊，不要说2000年了，500年好不好？啊，500年的你的后代啊。突然在不知道什么这个衣橱的底下哈，发现这个你的手稿啊，假如还在的话哈，哇，我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，在2018年哦3月17号做了这件事情哈，2018年3月17号，他大概还能了解啦。啊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2018了，是2518了，500年了，2518，他还是纪元，还是能选哦，500年前哈。那么我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说，那一天有特别讲座，500年后这个词不知道还用不用了哈。讲嘛就是讲嘛，坐下来嘛哈，大概是在那边有些什么聚集吧哈，讨论吧哈。然后呢，他说6:30就起床哈，6:30他们还继续使用的没关系。但是呢，他说我就去了 Dunkin 喝一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个时候 Dunkin 都已经不存在了是吧？Dunkin 是什么呢？为什么用中文写中间出现一些怪字呢？是吧？啊，那时候英文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是吧？啊，应该还有了哈。Dunkin 喝一杯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听不懂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你的后世子孙了解你现在写的哈，那怎么办？他要做什么？做 research 对吧？要做 research 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写日记的人呢？你也不会写个 footnote，Dunkin 就是 Dunkin Donut， 里面是卖 donut 的，卖咖啡的，有20种口味 ，donut 有30种口味，平均呢一个 donut 是多少钱哈？买一打要多少钱？你不用写这个吧？你为什么不用写啊？因为你现在的你看得懂，我本来就懂，何必要写呢？不过500年之后哈，你现在懂的东西啊，500年之后的人不见得懂的嘞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假如500年的那个子孙要来懂，真的要懂你写这个啊，只好去做研究了。他怎么研究啊？当然500年后我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哈，啊，用现在的思维，大概他必须要去找500年前那个社会的一些这么早就开始营业的哈，大概是几种啊，一个是卖吃的吧哈，要吃早餐，所以就查了哈，500年前哈，这个有些什么早餐店哈是在麻州出现过的是吧？啊，有没有叫什么 Dunkin 的呢？哈，啊，终于啊找到了啊，不知道什么方法，终于找到，原来全名叫 Dunkin Donut， 好，现在那个时候呢，大部分是印度人的哈开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不是印度人开的，是吧？啊，然后卖什么东西的哈？售价是多少的？也卖咖啡哦，我明白了。我的祖先那天6:30就冲到那个 Dunkin Donut 的店，喝一杯是什么呢？是喝咖啡。 然后就饱了，然后就去上课啊，大概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研究嘛，这个研究是不是跨越历史了？所以这个叫历史研究嘛。读启示录是不是也类似啊？启示录很多东西都不写的，因为它不需要写，它的读者一看就明白，何必写呢？就好像你不需要解释 Dunkin 是什么东西，因为你的读者都明白嘛。只不过我们呢是2000年后才读的，那你只好回去看看2000年前哦，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哦，是不是啊？那就要找2000年前的报纸了，那时候没有报纸啊，那找什么？找那个时候能留下的任何资料了。那那些资料能不能找到了？现在还能找到一些了。那些叫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留下的叫做文化背景，或者有一些文献是圣经以外的，叫做经外文献哦。那么这些东西不是圣经啊，不过呢，却留存了那个年代的人的想法，或者观念，或者对什么事情的有些什么的记录，哦，那么蛛丝马迹了。所以我们假如研究一下那种东西呢，就对当时的环境就多一点掌握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子呢，我们的目标呢是读圣经啊，不过圣经以外的东西就成为一些参考的来源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了解吧。好了，那么休息一下之后哈，我们就来看一点点哈，当时的一些文化思想跟这个想法了啊，来使得我们更了解这段经文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休息一下，去当庭。